感谢神，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在这里我想也祝我们在座的各位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啊。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是在更多后书1章5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章5节。哦，不好意思啊，新约圣经，不好意思说错啊，新约圣经啊，提摩太后书1章5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怜悯恩待我们，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主啊，你的爱也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主啊，我们也今天特别为我们教会的母亲们，也为全天下的母亲向主来感恩，向主来祷告。主啊，愿你赐给我们的妈妈们，赐给我们的母亲们，有从你那来的爱，有从你那来的智慧。主啊，能够带领我们的下一代，带领我们的孩子们，主啊，从小就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备的恩典，也看见你的旨意。主啊，也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旨意去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以前我看到一个小故事，那么这个小故事呢，谈的就是有一个小婴儿啊，小婴儿很快就要降生在这个地球上，然后他就问上帝，就说：“上帝，我马上我就要降生在地球上面，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说：“你看我很小啊，我什么都不会，我很害怕去到那个陌生地方，我很害怕。”那么上帝就对这个小婴儿说：“就说你不用怕啊，我在那个地方，在地球那个地方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位天使。”啊，那个这个小朋友就说：“啊，我这么小，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在那边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渴了怎么办呢？有坏人来了怎么办呢？”后来上帝就对小婴儿就说：“就说你不用害怕，我为你预备的那位天使呢，你饿的时候会给你吃，渴的时候会给你喝，有坏人来了啊，这位天使会不惜一切代价会保护你。”啊，那个小婴儿就说：“啊，那我就放心了啊。”然后他就问上帝，就说：“那我如果看见这个天使，我怎么称呼他呢？”上帝就说：“你可以叫他妈妈。”有个弟兄曾经说，妈妈是一个没有假期、没有薪水、也没有退休的工作。妈妈这个工作往往就意味着付出，但却是很少看到有回报。那么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爸爸试图给他4岁的小女儿来解释什么是结婚，结婚是什么意思，给他4岁的小女儿来解释。那个这个年轻的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跟他的妻子，也就是跟这个小女儿的妈妈结婚的照片一张张拿出来给这个小女儿看，就说结婚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些照片啊，这就是爸爸妈妈结婚那天照的照片。然后这个小女儿就看这些照片，她说：“啊，我明白了，结婚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了。”然后她爸爸就问这个小女儿，就说：“哎，那你说结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女孩就说：“啊，结婚就从那一天开始，妈妈就到我们家里来为我们工作了。”妈妈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是默默无闻的啊，为家庭、为孩子在付出自己的 心血付出自己的工作，但是往往也不被人纪念啊。有些做丈夫的也像孩子一样啊，也需要被照顾。妈妈总是尽自己一切的所能来供应自己孩子一切的需要啊。以前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一个妈妈带领两个小孩子就是逃难啊，躲避战争。后来他们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子就躲在一个这个干草垛里面，一个草堆里面，躲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什么都没有吃的。那么最终还是被两个士兵给发现了。后来这个士兵把干草垛一打开一看啊，里面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士兵一看，哎呀很可怜，其中就有一个士兵呢就丢给他们一块面包，然后就看到这个女人呢就把这个面包一分为二，就给左边一个小孩，给右边一个小孩。后来这个丢面包的这个士兵就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他旁边的那个同伴，就说哎，这个女人不饿吗？啊，她怎么不给自己留一点呢？后来那个旁边那个士兵就说，不是因为她不饿啊，是因为她是妈妈。哎，妈妈就是这样子，总是把最好，总是把一切给自己的孩子啊。妈妈是最辛苦的人，在家庭当中，但是呢不像做爸爸的啊，爸爸的辛苦很多时候可以看得见啊，很多到爸爸从外面工作回来，特别是发工资那一天回来啊，很开心的。但是妈妈的辛苦呢，默默无闻的做却不被人纪念啊。同样的呢，妈妈们很多时候呢承受很多的委屈啊，也不被人理解，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妈妈所承受的委屈。那么事实也最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呢？关于母亲，关于妈妈最让人遗憾的就是，当一位母亲为自己的儿女付出一切的时候，得到的却不一定是儿女的感恩啊和尊敬，有的时候得到的是儿女的埋怨甚至记恨，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情啊，这也是最让人难过的事情。那么前两天我收到我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的一个故事，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嘛，我这个朋友就给我发过来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一个监牢里面，一个监狱里面，在一个牢房里面，有两个犯人在彼此对话，有两个犯人在彼此对话。那么其中就有一个人就问另外一个人，哎，就我看你这个仪表堂堂的样子啊，气质很好，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你怎么会跟我关在一起呢？后来这个人就说，哎呀，这说起来话长啊，这是因为小时候啊，有一天我妈妈拿着一篮梨子来到我跟弟弟面前，然后就问我们，哎，你们想吃哪一个梨子？后来旁边那个人就说，啊，那你当然说你要吃大的那一个，对不对？后来他说，啊，我还没有说，但是我弟弟很快他就抢着说了，我弟弟很快就说，哎，我要吃那个大梨子。后来这时候我妈妈就说呢，就批评我弟弟啊，就责骂我弟弟，就说，哎呀，你不乖，你不乖，你应该要懂得分享嘛，你怎么能够看见大的你就要呢？你应该懂得分享。后来我一看，哦，弟弟挨批评挨骂啊，我就想，哦，我要这样说，我就给妈妈说，啊，妈妈，我要吃小的啊，把这个大梨子给弟弟吃啊，我要分享。后来这时候妈妈就表扬我，就说，哎呀，你很乖，你很乖，你这样做就对了，好，把大梨子奖给你啊，你吃大梨子。后来旁边的那个人就说，哎，你讲了半天，跟你我问你为什么会关到这里来，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他说，哎呀，就是这样啊，就从那一件事情以后啊，我就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我要察言观色啊，我要趋炎附势啊，我要很难翻译啊，我要溜须拍马啊，就是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但是我要不择 不择手段去得到我想要的，得到那个大梨子是最重要的。哦，这就是我从这件事情上学到的一个功课。哦，我妈妈教给我这件事情，后来我就从政了，啊，我就成了国会议员，啊，所以我也是这样，就是凡事我就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然后结果因为我说了太多的谎话，啊，也贪污了太多的金钱，所以我被关到这里来。好了，旁边那个人就说：“哦，失敬失敬啊，原来你是国会议员。”后来他就问：“哎，那你为什么也关到这里来呢？”后来旁边这个人就说：“哎呀，那也是因为我妈妈。”啊，什么什么？他说：“也是有我小时候有一天，我妈妈拿了一篮梨子来，然后我一看，我一看见那个大梨子，然后他们说：‘哦，那你一定没有说要大的，对不对？’他说：‘哎，我说了，我说我要大梨子。’”但是我旁边的弟弟也说了，他也说要大梨子。后来我妈妈怎么说呢？妈妈说：“好，你看这里有一堆衣服。”我妈妈把这一堆衣服分成平均分成两半，然后就说：“你跟弟弟两个人，你们去把衣服晾好，啊，谁晾得又快又好，谁就吃最大的梨子。”后来旁边人听：“哇，你妈妈很高明，你妈妈很聪明，那比我妈妈强很多，啊，这样做很公平的。”后来啊，我就去跟我弟弟两个人去晾衣服，结果我就晾得很快，晾好我就吃了那个大梨子。后来旁边说：“那这跟你关到这里来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哎，他说就从这件事以后，我就学到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的事情，你是要跟别人争的，你是要打败你的竞争对手的，啊，你是要赢的。”无论这个世界是一个强者啊，弱肉强食的世界，所以我一定要打败别人啊，我才可以吃到那个最大的梨子。所以我就学到了这个功课。那么等我长大以后呢，我就去混黑社会去了啊，我就成了某某帮的老大啊。旁边人就说：“哎呀，失敬失敬，原来你是老大啊，那我听说过听说过啊。”后来他说：“是啊，我后来混黑社会，所以出了事情我就被关到这里来。”好，两个人就在那里说：“哎呀，原来我们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怪我们的母亲，都怪我们的妈妈。”当然这是一个小故事啊，但是我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它让我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妈妈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孩子长大之后往往会把自己的失败推责任归结于妈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妈妈可能为孩子做了一切，但是收获的呢不一定是感恩，相反孩子们长大以后会把自己的失败都怪妈妈。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个子长得不高，长得很矮嘛，然后我就怪妈妈，因为我妈妈个子也不高，我说都是因为你个子不高，所以我就这个样子。其实很可笑，对不对？很可笑。我看很多姊妹个子也不高，她的儿子哇个子好高。对，其实是什么原因？其实是我自己不注意营养，不注意锻炼，所以是这个样子。人们往往会抱怨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人们往往会抱怨谁呢？抱怨了真正爱他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成人主日学，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上帝，对吧？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奴隶做了430年，做了400多年，他们又没有抱怨过法老王啊，没有，对不对？法老王对他们像奴隶一样，法老王把他们的孩子都儿子全部都杀死掉，他们怎么没有去抱怨法老王啊？因为我们知道的法老王就是残暴的法老王嘛，他们只是会抱怨呢爱我的上帝啊，上帝爱我。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抱怨妈妈，因为妈妈爱我，哎，我们就抱怨妈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往往抱怨那个真正爱我的、真正为我付出的人，那个真正不关心我们的、那个不理我们的人，我们抱怨他干什么？不会抱怨他。很多的人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母亲身上，就好像 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啊，总是去埋怨上帝，埋怨爱他们的上帝。妈妈们收，妈妈们付出最多，但是呢，却很多的时候收获了很多的委屈和儿女的埋怨。有人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伤害最深的人，往往就是那最爱我们的人。后来我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以前，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多的时候深深的伤害了我的妈妈啊，但是我的妈妈对我的爱总不变，总是她在原谅我。所以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来警醒啊，我们不要伤害那爱我们的人啊，我们不要，我们真正能够伤的人就是那些可能最爱我们的人。他不爱我们的人，他不在乎我们。但是我亲身经历一件事情，确实是让我大吃一惊。那么有一次我带一个年轻人，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年轻人，我去到一个教会，我希望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为这个年轻人按手祷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教会的徐牧师他是有这个医病的恩赐的啊，他是有医病恩赐。后来我就带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的腰椎不太好，虽然很年轻，但他腰椎很差不好。然后我就带领这个年轻人去请这个徐牧师为他祷告。那么在按手祷告，为他做医治祷告之前，这个徐牧师就要求这个年轻人要做一件事情，就让他从心里真正的去饶恕那个伤害他最深他不愿意饶恕的人啊，你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你心里最不愿意饶恕的一个，你心里你觉得伤害我最深的一个，你一定要饶恕他。然后呢，你要当着会众的面前你要宣告出来。然后这个徐牧师就要求我，我就站在这个年轻人的对面，我就握住这个年轻人的双手，然后这个年轻人就看着我，他就假想我就是那个伤害他最深的人啊，他就想象我就是那个伤害他最深的人，然后他最不愿意饶恕的人，然后他握着我的手，然后他就要说啊，某某某我饶恕你啊，要当着会众面前宣告，某某某你伤害我很深啊，但是我今天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从心里饶恕你。后来我就只有照办啊，我就站在他面前，我就让他想象我就是那个他无法饶恕，他恨我恨得要命的人，我让他想象。后来我就握着他的手，然后当这个年轻人这样照做的时候，他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就让我大吃一惊啊，他没有说我的名字啊，没有，他说他妈妈的名字。我听他大吃一惊，原来那个伤害他最深他最不愿意饶恕的人是他妈妈。完全，我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是非常非常好的父母，他的父母其实是做着一个薪水非常低的一个工作，但是老两口把一切的钱省吃俭用全部攒下来，全部用在这唯一的一个儿子身上。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他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但是事实上他的学习是很一般，他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奖学金，所以所有的学费全是爸爸妈妈就是一点点省出来然后就给他。然后事实上他的学习一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都不是正常考上大学的，他也不是正常的考上研究生的，他是要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才可以有机会去到大学里面，去到研究所里面啊，去完成他的学业。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父母过的是一个极为极为简朴的日子，但是这一对父母呢，对自己可以说是极其的简朴的生活，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呢，只要他的儿子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买给他啊，最新的手机如果儿子想要就一定买给他，就是这样的一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是这样的一对父母。当这个年轻人说出他妈妈的名字的时候，我简直是震惊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母亲你居然还要恨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后来 以后啊，后来慢慢我就找到这个年轻人，就慢慢的跟他谈心，跟他交流。后来我就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认为自己从小到大，他的妈妈把他一切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你要去到什么学校啊，你要到哪里去读书，你要读什么大学，你要读什么专业，他妈妈全部都给他安排好了。然后这个年轻人从小到大，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真正没有自己选择过，没有做过选择。这个年轻人从小到大，他就觉得他没有，他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过的生活全部是他的妈妈给他定好的、安排好的生活。所以这个年轻人虽然承认他的妈妈为他付出了一切，但是这个年轻人他就觉得，我的妈妈从来没有给我过自由，我的妈妈从来没有理解过我。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把对他妈妈的一个恨就深深的藏在了他的心里，这可能是他心里一个最深最深的一个秘密。但是在那天晚上啊，他就这样说出来。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就看到，原来在这个当中最可怜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妈妈付出那么多，但是却没有收获到感恩啊，收获到可能是儿女的不仅仅是埋怨，甚至是怨恨。那么更加可怜的是谁呢？是这个年轻人，是这个小伙子。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也看出，原来所谓我们人所看到的所谓无私的母爱，有的时候不一定会给我们的孩子带去祝福，不一定会给我们的孩子带去喜乐，可能会在我们的孩子心中撒下仇恨甚至怨恨的种子，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其实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也在很多的家庭中也在同样的上演。我们每一个母亲，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的人生是充满喜乐和平安，希望我们的孩子人生蒙福的人生，希望我们的孩子的心灵是一个健康的心灵，是一个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无私的母爱，却是没有让我们的孩子拥有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我们来思想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母亲，一个真正有上帝的智慧的一个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怎样来爱我们的孩子，怎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才是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最大的祝福。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过，妈妈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决定了自己的孩子未来一生的道路的，母亲怎样，这个孩子往往就会是怎样啊。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是因为摩西啊，他的妈妈非常的有智慧，那么摩西很可能连自己的身份，连自己是以色列人这个身份，摩西很有可能都不知道的。这也更不可以想象，如果摩西没有那样一位有智慧的母亲，也更不可以想象上帝有一天能够兴起摩西，让摩西神做神大用的仆人，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我们也知道先知撒母耳他有一位非常敬虔和智慧的母亲，因为哈拿撒母耳的母亲是这样的敬虔，这样的有智慧，所以撒母耳长大之后成为上帝大用的仆人，成为神的先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中啊，在提摩太后书所谈到的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是被使徒保罗所称赞的。我们看提摩太的母亲以及提摩太的外祖母啊，是怎样来爱自己的孩子，来爱提摩太，来教导提摩太啊。他们是提摩太的妈妈啊，有尼基和提摩太的外婆罗以啊。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是在提摩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3-15。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3-15 啊，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节起。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依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在这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一定要持守他所学的，他所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么显然提摩太学的是什么呢？是学习圣经，所信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是谁教导提摩太从小就学习圣经呢？显然不是保罗，因为保罗不是在提摩太小时候就认识提摩太，特别是保罗在这里说他提摩太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所以教导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的一定是他的家人，一定是他的家人。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特别也提到他外祖母的信心，保罗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外祖母的信心和他妈妈的信心如今也在提摩太的心里。所以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显然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提摩太的妈妈来教导提摩太从小学习圣经，从小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也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哦，不是啊，使徒行传十六章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碰见了提摩太，然后呢提摩太的父亲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希腊人啊。所以呢当时的希腊人并不是相信上帝的，并不是信神的人，而提摩太的母亲是信主的，是相信神的啊，是犹太人。所以很显然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提摩太的妈妈从小教导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从小学习圣经，从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保罗特别强调说，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保罗特别强调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保罗让提摩太把他所信的所学的都存在心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要记得是谁教给你的，是谁教给提摩太的呢？是妈妈。而为什么因为妈妈教给我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记得呢？因为妈妈不会害我，对不对？妈妈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把最好的最宝贵的东西他教导给我。所以因为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是妈妈教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母亲，同样也是把自己认为好的教导给自己的孩子，但是确实没有帮到孩子，确实害了孩子。但是我想说的是，提摩太是不是这样的母亲呢？不是的。哦，不，提摩太的母亲是不是这样的妈妈呢？不是的。提摩太的母亲是有智慧的母亲，她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对上帝的信心。她教导孩子的是从小学习圣经，她是把耶稣基督的得救的智慧、得救之道教导给孩子。所以她并不是像许许多多的母亲 仅仅是把自己认为好的、自己想要给孩子的东西给孩子。提摩太的母亲事实上是把他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传递给孩子身上。所以我相信在提摩太的一生当中，他一定会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位这样智慧的母亲，因为这位智慧的母亲，也就是提摩太的妈妈，从小就带领提摩太认识主耶稣，从小就让提摩太学习圣经，并且有得救的智慧。那么随着提摩太年纪的增长，他就知道妈妈真的是没有骗过我，妈妈真的是把对我最好的祝福给到我，所以以至于提摩太可以走上一条服侍神的道路，可以一生在主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那么保罗也为了提醒提摩太，他从妈妈那里得到的教导、得到的信心是何等的宝贵，保罗特别提出了一种人，让提摩太与这样的人去进行对比。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谈到有一种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么接下来圣经就保罗有一个转折，但是啊，提摩太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保罗提到提摩太就说，提摩太你要想一想一些恶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为什么提摩太的生活跟提摩太的生命跟那些恶人不一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一个智慧的母亲，这位爱他的母亲，有智慧的母亲从小教导提摩太来思想、来学习圣经的话，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位妈妈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像保罗所说的那样的恶人啊，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那作恶的、迷惑人的，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没有哪一个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学习提摩太的妈妈。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走上一条恶人的道路，我们就应该来学习提摩太他那一位有智慧的母亲，从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来认识神，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来思想妈妈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想说，妈妈对孩子的教导不仅仅是靠我们的语言，而是靠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妈妈们要自己活出一个信靠神的生命，活出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那么第一个，我们做母亲的要思想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我知道今天的在座的母亲们、妈妈们都很忙啊，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啊，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学习圣经，来思想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事实上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生命会对我们孩子的生命留下印象的。我们的孩子可能在我们的影响下面，在我们妈妈的这个榜样下面，从小树立对上帝一个正确的一个敬畏的态度。那么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圣经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上帝称赞一种妇人，就是那敬畏他的妇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聪明的孩子，那么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敬畏神。因为在诗篇111篇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愚昧的人，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聪明智慧的人。而圣经告诉我们， 一切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呢？从你对上帝的敬畏开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敬畏上帝呢？那就是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自己要敬畏上帝。而上帝自己亲口说，上帝称赞这样敬畏上帝的妇人。我们首先对上帝有正确的敬畏，才可能对上帝有正确的爱。不可能有一个小孩子对他的父亲完全没有尊敬，但是却爱他的父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带领，上帝在整个人类的旨意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一开始给以色列人很多的，给他们什么呢？诫命。很多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是什么？管教。以色列人很多的时候忘记了上帝的诫命，随从了外邦的偶像，那么接下来的是什么？往往就是上帝的管教。那么到新约的时候，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再把上帝的爱又真又活的展现在人的面前。所以人要认识神，我们如果一开始对神没有正确的敬畏，你不可能真正的爱上帝。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那么这个爱呢，一定要先建立在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上面。那么我们做母亲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圣经，那么我们做母亲呢，也要自己要渴慕神的话。我们不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不渴慕神的话，都不愿意读圣经，我们却去教导或者是要求我们的孩子去渴慕神的话，去读圣经，这个是很难。那么当我们自己渴慕神的话，孩子也就会思想，在父母心中最宝贵的是上帝的话，那么孩子也就会尊重，也就会渴慕上他的父母所渴慕的上帝的话语。所以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常常的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基督徒，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有19个孩子，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少有妈妈像约翰卫斯理的妈妈那么忙，也就是卫斯理妈妈非常非常的忙，19个孩子。但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是一个公认的非常有智慧的母亲曾经有一次就有人问他，你有19个孩子，你最爱哪一个呢？就问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都是19个，都是自己的孩子，里面当然里面最有名望最有声望的可能就是约翰卫斯理还有查尔斯卫斯理，那么其他的孩子可能不像那么有声望。那别人就故意问约翰卫斯理妈妈，你19个孩子最喜欢哪一个？后来他妈妈就说我最喜欢那个现在正在生病的那一个，我最爱现在正在生病那一个。人家就说，那你孩子这么多孩子，你每天你最想哪一个呢？你心里总是在想哪一个孩子呢？约翰卫斯理妈妈就说我最想那个离我最远的一个。这是很有智慧的母亲，对不对？就像上帝曾经，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有100只羊，有1只羊走失了，那么这个牧人就去把那1只羊找回来，就是想那个离他最远的那一个。所以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母亲，但是呢他每天，他虽然有19个孩子要照顾，但他每天一定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为他的孩子祷告，每天要为1个小时为孩子祷告。那么约翰卫斯理妈妈教育孩子有6条很基本的准则，当然还有很多条，但有6条是比较重要我给大家来思想一下。那么第一个原则，约翰卫斯理妈第一个原则就是征服孩子的意志靠着上帝的力量来拯救孩子的灵魂。 这什么意思呢？孩子有时候我们教导孩子呀，孩子很喜欢控制大人，对不对？孩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撒娇啊，哭啊，各种各样的办法，孩子要控制大人，孩子要让大人为自己来服务，小孩子是这样的。那我约翰威斯理妈妈说，我们要教导孩子，要教导孩子第一条就是要控制孩子这样的一个意志，就是意愿，不要让孩子控制大人，这就是所谓的征服孩子的意志啊。约翰威斯理母亲是这个样子。那么约翰威斯理母亲还说第二条就是什么呢？他说孩子只要会说话的时候就教导孩子祷告，当孩子只要一会开口说话就教导孩子祷告，就是让孩子建立起对上帝的信心。那么我们看圣经啊，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啊，有一天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要献为燔祭，要献给上帝，对不对？在创世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一大清早起来啊，亚伯拉罕就带着这个以撒就走三天，就到山上去要给上帝献祭，然后把献祭的柴火献祭的木材都带好，就让以撒都背着上山。那么在上山的过程中，以撒就在想，这个献祭的这个柴都准备好了，但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其实他就是要被当作献祭的祭物，他不知道，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那么亚伯拉罕当时是怎样回答以撒这个问题呢？他亚伯拉罕说，在上帝那里必定会有预备啊，不要担心，在上帝那里必定会有预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教导自己的孩子，你这个时候你就有疑问有困惑，你以前你都是来问爸爸，来相信爸爸，爸爸一定会有预备的，现在看到爸爸没有预备，你就产生了疑惑了，你的信心你都建立在你的爸爸身上。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亚伯拉罕就告诉以撒，这个时候你就要相信上帝，从现在开始你要相信上帝，在上帝那里必定有预备啊。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对不对？他没有扮演孩子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的父母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是一个很谦卑的父母啊，很谦卑的父亲，很多时候我们扮演孩子的上帝。但是呢，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让他们知道，真正可以信靠，真正可以值得他们信靠的，真正能够成为他们一生保障的，一生所能够跟从和信靠的，只有那一位上帝。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所陪伴他们的日子也有限，所以越早让孩子将信心建立在上帝那里，对他们的人生就是最大的祝福。所以从那以后，以撒他就自己来在神的面前，以撒常常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默想神的话，来与上帝祷告。那么以撒你的人生以后就走上了一条蒙神祝福、蒙神保守的人生，他再不会再是遇到任何的问题，遇到任何的困惑，第一个想到的是找爸爸，他再不是这样的人，第一个想到的他是想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约翰卫士里的母亲也是这样，只要孩子一会说话，他就教导孩子祷告，让孩子从小就相信，来信靠上帝，这才是一个永恒的保障。那么约翰卫士里母亲还说，还有一条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哭着要的东西绝对不给他。这个是今天对很多的父母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对我啊，我的妻子红海姊妹总是批评我，往往她已经坚持到要成功了，最后说我妥协了，我向孩子妥协了，就是。但是约翰威斯理母亲说什么？孩子哭的时候要的东西，你就一定不能给他。只给孩子有益处的东西，并且只有当孩子有礼貌的提出要求的时候才能给他。这一次是约翰卫斯理母亲，就是你要什么东西不是爸爸妈妈不给你，但是你哭着要一定不能给你， 啊，你只有很有礼貌的来请求来要，并且爸爸妈妈还要看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益处，如果有益处才能够给你。其实有时候我在想，上帝有时候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爱。所以上帝说，在地上的你们的父亲尚且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尚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哭哭来到上帝面前要，他真的不一定给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30年，对不对？他们终日嚎哭，上帝有没有说，哎，一哭就赶紧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没有，430年没理他们，因为他们总在那里哭啊。当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总在那里哭，有神的旨意，但是呢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又在想，圣经让我们凡事要谢恩，对不对？如果我们总是哭哭啼啼，总是哭哭啼啼来到上帝面前求，那这位智慧的父亲不一定会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而这位智慧的母亲呢，一定是给我们最有益处的。而曾经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15岁还没有到16岁，他看见那个电影上面，看见他的有一些朋友骑那个很大排量的摩托车，很威风，然后带着女朋友，哎呀，很威风。然后这个小男孩就天天就缠磨他的爸爸，就说，爸爸，你给我买吧，你给我买摩托车吧，就天天缠磨他的爸爸，缠磨都不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个爸爸就实在是硬不下心肠，结果就给这个男孩就买了。因为不到16岁，你没有资格去领这个摩托车的驾照，那么他也没有正儿八经真正的考过试，真正的去学习过。后来这个爸爸就把这个大排量摩托车给这个男孩子买过来。这个男孩子第一天骑这个摩托车出去就出车祸。所以感谢神，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不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在地上的父母。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心，就好像我刚才举到的那个例子，那个妈妈可以说一切都为他的儿女都献上了，但是他的那个儿子却恨他。那这个事情，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跟他妈妈讲，那我真的是很痛苦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父母，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给孩子不一定是真正对他好。虽然我们很小心，我们看很多的书，我们来学习怎样做一个智慧的父母，但是我们可能仍然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犯错误。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的将来会面临什么。那么最平安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从小交托在主那里，为他祷告，教导他来学习圣经的话，来建立对上帝的信仰。从小让我们的孩子去信靠上帝，而不要把我们父母当作他的上帝，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当作孩子的上帝。那么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智慧的办法。所以提摩太的母亲，她其实就做这一件事情，就是把提摩太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其实就做对这一件事情。但这一件事情做对了，别的事情都会做对。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思想，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可能不一定对我们的孩子将来有好处，那怎么办呢？我们把它交托给神。那么当孩子非要要非得哭着要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被孩子所控制。哎，对，我刚才说半天，我们不要成为孩子的上帝，孩子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上帝。我觉得今天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很多的时候孩子是我们的上帝，那这个就更糟糕了。因为孩子他是孩子，他不可能当上帝的，他有很多事情他都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所以约翰威斯里的母亲给出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孩子哭的时候不能给东西他，那么只有孩子很有礼貌的要才能给他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一定要是对他有益处的，由父母来判断是否对他有益处可以给他。那么第四点，就是约翰威斯母亲也提出， 就是为了避免孩子撒谎，孩子如果为第一个所犯的错误后悔并且承认错误之后，就一定不能再惩罚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孩子，我从来没有打碎过杯子，但是我第一次打碎了，第一次打碎了一个茶杯，然后我很害怕爸爸妈妈怪我，妈妈责备我，我就躲起来，我不敢承认。但是最后我还是来到我的妈妈面前，我承认这个杯子是我打破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做妈妈的应该怎么办呢？约翰威斯理的母亲说，一定不能打孩子，一定不能责备孩子。如果你这个时候打孩子责备孩子，那么他第二次打碎杯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撒谎的，他有可能不承认他的错误，不来在你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所以第一次犯错有一类的错误，第一次犯罪一类的错误，并且孩子最后认罪了，承认是他做的，那么这个时候无论这个错误有多么大，不能责备孩子。当然我们刚才说是打一个杯子啊，哪怕这个孩子犯很大的错误，但是哪怕他第一次犯这个错误，他愿意来到父母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悔改，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不能惩罚。但是相应的一条呢，这个约翰威斯的母亲又提到，绝不能放过孩子任何一个有罪的行为而不惩罚孩子。所以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就孩子做错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有罪的行为不能放过，不能就这样简简单单过去了，一定要该惩罚孩子的要惩罚孩子，该让孩子如果是第一次犯，该让孩子认罪承认错误的，就一定要让孩子认罪承认错误。我是说第一次犯，那么第二次犯当然是要管教，当然是要管教。所以这也是这个智慧的母亲给许许多多母亲的一个劝勉啊，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愿意认错的时候，我们不惩罚，但是却不放过任何一次孩子犯罪就让他简简单单的过去。那么第五条就是要奖赏孩子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一定要奖赏，但是不一定是要多么贵重的东西，一定要奖赏。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说对孩子做过的承诺一定要特别小心，一定要兑现。那么当做承诺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不可以随便讲，不可以信口开河。所以对孩子所做的承诺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当然如果一旦做出承诺了，你就要对孩子兑现。所以这样可以塑造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诚实正直，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啊，因为我们父母就要在孩子面前树立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么每一位母亲巴不得把最好的给孩子，也巴不得自己的孩子一生能够成为一个得到恩典得到祝福的一生。也有许许多多的母亲啊，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母亲，真的是为自己的孩子奉献了一切，把最好的都自己认为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而却不是每一个母亲真正的给自己的孩子的人生带来祝福，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从圣经来思想，我们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给孩子的人生带去祝福的母亲。那么有一个诗人曾经说过，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林肯总统说，我成为或者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归功于我的天使母亲。其实这就告诉我们，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都是母亲造成的。那么甚至说这个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一个样子，可能都是妈妈们造成的。所以责任很大，做妈妈的责任很大。所以被这个有一个公认的一个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一个公认的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的妈妈莫妮卡，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以前在认罪悔改之前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生活非常的混乱。那么莫妮卡呢，也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 为奥古斯丁认罪悔改祷告了20年，天天为奥古斯丁祷告。那么曾经有长达14年的时间，莫妮卡就每天早上晚上就是跪下来为奥古斯丁祷告14年之久。那么很多很多年以后，奥古斯丁他终于认罪悔改了，来到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成为一名基督徒。结果奥古斯丁他自己做见证，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他的悔改是他妈妈的膝盖和眼泪所换来。那么当奥古斯丁犯罪的时候，他妈妈很久为奥古斯丁祷告，并且莫妮卡到处去找奥古斯丁，长途跋涉去找奥古斯丁。后来有一天奥古斯丁看着他的妈妈就说，我完全变了，但我妈妈对我的爱却一点都没有变。那么莫妮卡在5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在莫妮卡临终的时候，他就对奥古斯丁说，就说我的儿子啊，事实上我对这个世界的依恋啊，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之情早都没有了，我的愿望早就满足了。那么之所以我以前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够成为基督徒，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结果上帝的恩典超过我所求的，今天你能够轻看这世上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成为上帝的仆人，所以我的心愿已经达成，那我还有什么可眷恋的呢？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眷恋？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莫妮卡也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就去世了，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当奥古斯丁失去母亲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悲痛，后来他就在他的日记当中就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啊，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耀的天堂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妈妈，我们的妈妈付出了很多的爱，很多的心血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妈妈把我们的儿女带在这个世界上来，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母亲也不要忘记我们身上还有一个使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在神荣耀的国度里面，带到天国里面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来思想母亲的爱。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愚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不是完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我们对儿女的爱并不一定给我们儿女带去祝福，很多时候可能会带去伤害。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来在上帝的面前，求主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恳求你加添我们在座的妈妈们，在座的母亲们，加添母亲们的力量，加添母亲们的爱心，更是把你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的妈妈们，赐在我们妈妈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的母亲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能够出于真理来爱自己的儿女，真正为我们的儿女预备一条蒙福的道路，真正的不仅仅是将我们的儿女带在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更是将我们的儿女，要让我们的儿女诞生在主荣耀的国度里面。主啊，这我们愿意，我们这个恳求能够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所垂听。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在座的母亲们都交在我们的父神手中，愿我们从父那里来的恩惠慈爱，从父那里来的信心力量和爱心以及真理，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的母亲的心里。我们更是把我们教会当中的小孩子，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后代也交在我们的父神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我们 怎样的来去爱我们的儿女，去服务服侍我们的儿女。我们仍然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犯错误，主啊，我们仍然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有疏忽，主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父神的手中，愿你来亲自来看顾带领，也来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小都认识你，到老也不偏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